玄木记第五季第十五集。小瑶早就想好要怎样为更多的世人讲清大法真相了。他打算周末和长假的时候也在路边支个水果摊卖水果，勤工俭学，以此接触更多的人，让更多的人听到真相。这样一来，既不用四处去找人讲真相，有缘的众生自己就会来听真相，没客人的时候他还能写作业学法。因为是勤工俭学，这样家里也不会对他有意见，这不就是一箭三雕了吗？小瑶正打算这么做，偶尔看见路边的草地上有一个小铁皮房，写着出租。这个小铁皮房一般都是出租给路边卖水果的，当歇脚的地方用。小瑶心想，我可以把这个小铁皮房租下来，在里面既可以打印资料，又可以播放神韵给有缘的众生看，多好啊。于是小瑶拨打了上面的电话询问价钱，与房主说好十天之后会来交钱租房。因为小瑶算好，距离月考后的第一个周末就是十天之后。果然十天之后，小瑶拿到了这笔奖励资金，租了房，买了东西，又在铁皮房里把电脑和打印机都安装好了。现在只差一件事了。什么事呢？卖什么呀？小瑶看着兜里所剩无几的钱，说道，明早去批发市场看看，哪种水果最便宜就进哪种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小瑶就骑着三轮车去了批发市场。批发市场人声嘈杂，小瑶个子不高，在人群中钻来钻去，寻找着那种和她缘分很深的水果。找来找去，小瑶发现了，当下这个季节最便宜的水果就是桃子。不仅是因为季节的原因，那一年当地的桃子高产，所以价格很低。因为小瑶第二天还要去上学，五天之后才能回来，所以不用进货太多，兜里的钱刚好够用。
老板，来一箱桃子。
小姑娘，就来一箱啊？一箱可不是这个价格。
不是这个价格，我就不买桃子了，买什么都一样。
小瑶转身就要走，老板又叫道，
好好，这个价格就给你吧，今年桃子不好卖。
小瑶将这箱桃子放在了三轮车上，往铁皮房骑去。
卖桃了，卖桃了，又大又甜的水蜜桃，卖桃，卖桃了。
小瑶在摊位前卖力地吆喝着，可是今年的桃子烂大街，确实不好卖。一上午就来了两份客人，第一个客人看了看走了，第二个客人买了两斤。小瑶刚要张嘴讲真相，他就走了。下午了，路上的车辆越来越少，小瑶坐在摊位前写作业，写着写着，突然听见一阵笑声，嘲笑之声。一真天，九池说道，
哈哈哈哈，愚蠢。
另一个旧神说道，
火急火燎的干事之心，好高骛远之心，没有自知之明，这样的心能成事就怪了。
九池轻蔑地说道，
像他这样的要是都能救人，这所谓的救度众生就更儿戏了。
汽车喇叭的声音惊醒了小瑶，原来小瑶趴在作业本上打了个盹儿。小瑶看着天说道，
天色不早了，我该回去了，明天还要上学。
小瑶把剩下的桃子放在了三轮车上，笑着说道，
晚饭省了，这些桃子够用了。
第二天清晨，小瑶坐在大巴车上去学校。她回忆着，
那几个家伙说我火急火燎，说我好高骛远，说我没有自知之明，然后以此来阻挡众生听真相，阻挡众生得救，不能承认旧势力的安排，只走师父安排的路，法正乾坤，邪恶全灭，灭灭。
回到学校的小瑶，闲暇之余也会思考这件事。他想，
说我火急火燎，那我到底是不是火急火燎呢？没错，我确实着急，有着急之心，这个心应该去掉。那我为什么着急呢？因为我之前慢了， 我之前荒废了光阴，那么我以后要更加知道抓紧，更抓紧修炼，更抓紧救度众生，这样才不会再着急。说我好高骛远，那我到底好不好高骛远呢？没错，我好高骛远。我周围的同学还没有完全听过真相，我就去想把真相讲给更多的人。那我只要在学校的时候不要忽略身边的人，知道重视把真相也讲给身边的老师同学，我再去把真相讲给更多的人，这不算好高骛远了吧？说我没有自知之明，那我到底是不是没有自知之明呢？没错，我没有自知之明。我坐在摊位前，有时竟也忘了自己到底是卖桃子的小贩还是大法弟子，到底卖桃是第一位的还是讲真相是第一位的。所以以后再来客人的时候，第一步不是卖桃，是讲真相。小瑶想过之后会心的笑了。
天上一位正神看着小瑶笑着说道，他这几处向内找还真挺老辣。另一位正神笑着说道，
酒池不知道它的来源。
另一位正神说道，坚定的正念和向内找会将局面转机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 语文课上，小瑶看见幻灯片上老师今天做的课件非常好看，上面有莲花，有竹林，有小桥流水，非常的漂亮。空山新雨后，天气晚来秋，竹喧归浣女，莲动下渔舟。老师朗诵着王维的《山居秋暝》。小瑶看着这幅美丽的画卷，不知不觉就进入了诗的意境。那节诗词课，小瑶上得很好，很舒心，就好像真的走入了王维的心境。课后小瑶思考，我是大法弟子，我心中是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我当敞开心扉，让众生走进我的心里，看一看我心中的大法有多好。我知道怎么做了。下一个周末，小瑶依旧骑着三轮车，一大早就去批发市场进桃子。他骑三轮车来到小铁皮房，先拿出 U 盘，将昨天晚上回家制作的十张幻灯片用打印机的彩墨打印了出来，然后他把这十张美丽的画卷放到了自己的桃摊旁边，开始吆喝，
卖桃了，卖桃了，卖桃啦！
这时一辆轿车缓缓停下，下来一位女士来到小瑶的桃摊前，刚要挑一个桃子看看，余光一扫，竟看到了一幅非常漂亮的画。
哎呀，这画怎么这么漂亮？
她又低头仔细观察，这画上有莲舟，有锦鲤，有含苞待放的小荷，有清新脱俗的出水莲蓉，这上面还有醒目的用隶书写的三个大字，真善忍。女士深深地被这幅画卷吸引，
真好看，真好看。您要是觉得好看，我送给您。嗯，要买几斤桃才送啊？您一个不买，我都可以送您的。一分钱不花就拿你的画，怎么好意思？
小瑶把这幅真善忍的画卷双手捧起，递给了这位有缘人。
真善忍是无价的呀，送您。
女士欣喜地接过，见到这幅画的下面又出现了一张不一样的画，也十分好看，上面有仙鹤，有远山，有光艳无际的宝塔，上面还有五个大字，法轮大法好。她又被这幅画吸引，小瑶又将这幅画双手捧给了她，
这幅您要是喜欢也送您。
女士高兴地说，
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真好，真好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啊。
这位女士充满感激地和小瑶告别，竟忘记了自己是下车买桃子的，捧着这两幅画欣喜地去了。
卖桃了，卖桃了，新鲜解渴的水蜜桃。
只见一个戴着头盔的、全身穿着荧光绿色运动服的骑自行车的人噌的一下过去了。小瑶看着他的背影喊道，
别急着赶路啊，停下来歇歇脚吧。
这个人车骑得太快，拐个弯就没影了。小瑶见暂时还没有顾客，就拿起大法书看了起来。刚看还不到五分钟，那个骑自行车的人就回来了。 小瑶正在专心看书，突然一个潇洒的漂移刹车激起了一阵尘土飞扬。小瑶抬头一看，这不是刚才那个人吗？这个人应该是个远途骑行爱好者。
小瑶赞许着，您这车技真棒啊。
这个人下了自行车，摘下头盔，是个中年男子。他笑着说道，
我这漂移还行哈。
那哪是还行，太行了，太漂亮了。
附近没有卖水的吗？
附近没有，我屋里有，我给您拿，正好您跟我到屋里歇歇脚。
小瑶说完就往屋里去，这个人也跟在后面。小瑶递给了他一瓶纯净水，只见他咕嘟咕嘟喝了半瓶，剩下半瓶水全浇到了自己的头上，浇完呼噜了一把脸，说道，
爽。
他掏出1块钱要给小瑶，小瑶摆手道，
水不要钱。
那人想了想，可能觉得有点不好意思，
那我买半斤桃吧，我在这吃完就走。
好嘞，我这就给您洗半斤仙桃，外面太阳晒，你正好在我屋里歇歇脚。
他进了铁皮房，小瑶进屋一按电脑键盘上的空格键，已经调好的神韵就开始播放。小瑶去洗桃，顾客就在屋里看神韵，看着看着，他一边吃桃一边叫好，
我的天，这腿太牛了，这功夫太牛了。
不一会儿播放到了反迫害的节目，这个人的表情开始严肃起来，
这演出就是咱们楼道里扔的那个碟子吗？
是，楼道里有时会有，这个演出叫神韵，是国际上公认的世界第一秀，这里面的演员都是法轮功的信仰者，法轮大法红传了100多个国家，全世界都知道法轮功好，但中共却迫害法轮功。
我知道，当年焦点访谈上说信法轮功的自焚，
那个自焚是假的，是江泽民出于对法轮功创始人的妒忌自导自演的一场戏，中间疑点重重，那个叫刘思颖的小姑娘气管割开隔天就能唱歌，记者到重度烧伤的病房里也不穿防护服，这一看就是假的，而且警察为什么会带着灭火器具巡逻，像这种突发事件怎么就能像拍电视剧一样录制下来呢？
这个人点了点头，共产党那点心思谁不知道，不就是看信法轮功的越来越多，怕威胁他的政权吗？
法轮大法是信仰，不参与政治，大法弟子都是信仰真善忍佛法的好人，可是共产党却把那么多信仰佛法的人抓起来判刑劳教，酷刑致死，甚至活摘他们的器官贩卖，
没天理了，坏事做尽。
是啊，中共坏事做尽，天怒人怨，中共必亡。对了，您是党员吗？
咋不是呢？是，年年逼着我们交党费。
我给您画一个名字，您退出中共吧，不与其为伍。将来天灭中共的时候，上天找坏人清算的时候，您依然能像现在这样潇洒健康，风光无限。
只见那人突然严肃地摆手，
不，不要给我化名，我就用真名退，真名退，我叫赵玉成，小姑娘，麻烦你了。
好，
只见他又潇洒地跨上了车，与小瑶挥手告别，小瑶向他竖起了大拇指，
再会，正义骑士。
他也向小瑶竖起了大拇指，
再会，少年英雄。
小瑶不好意思地哈哈笑了起来，这清脆的笑声伴随着这位骑士的一骑绝尘，众神仿佛看到创世主将天门大开，大法弟子们正用手牢牢地牵住众生，一往无前地向光明奔来。